次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得胜连连，因为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圣灵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得自由。我们要继续依靠圣灵，全心专心来依靠你，也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在读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心都能够对准你的话，你的话也像水一样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思是正确的，让我们都能够更像耶稣的心为心。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的话语就 来建造我们，帮助我们有信心来讨神喜悦。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啊，来28章了哈。28章跟27章是有连续性的，讲到这个预言呢、啊，耶利米从神而来，他是真先知，他是奉耶和华名讲了预言，然后看见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啊，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啊显明的。他用这个恶啊放在景象上，还有绳子，然后呢给这些啊各国的官员啊看见这个事，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必须要降服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联盟之下来服侍他。啊，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都知道，并且犹大国也是如此，因为犹大已经有两批已经被掳了，所以最后一批啊，就是啊这个西底家那个王朝的时代。但是他讲这预言是告诉大家说，只要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这个被掳会归回，这个被掳啊只是一个过程，70年之后归回了。那这过程当中是上帝要训练我们绝对的顺服。因为过去我们不顺服嘛，拜偶像啊，得罪了神，冒犯了神。那今天神做了工作，让我们好像是刑法，事实上是学习门徒训练，让我们在被管教的当中懂得了聆听神的话，看重神的话，摩西五经所讲的，先知讲的话都要听进去。神要的是顺服，那透过了门徒训练，透过外在的管教，让大家学会了顺服，这是上帝的心意。好，所以你昨天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在那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人会拒绝神？因为整个这个犹大国里面，包括君王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啊、会众，还有包括了这些先知呢，都讲假预言，他们就想背叛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你要脱离这样的辖制，所以呢就讲这些假预言出来，让大家放心，大家呢来背叛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一个话语呢就讲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跟真先知就起冲突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焦点28章就是真的不怕假的，真的就不怕假的。好，你若是有真钞的话，你不怕假钞一堆了，因为真就是真的嘛。一样的，真先知是不怕假先知的，因为真先知是从神而来的，是他所按例所选召所差派的。我们要看见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要有辨别的能力，也来一起学习从神来真先知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一起来学哦。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拜请。
当年就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亚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边讲到一个时间，就是当年，哪一年呢？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第4年5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知道西底家他就是末代皇帝，是犹大国的末代皇帝，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西底家的名字是非常好的名字，但是他却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王，因为他行恶事，比他期待的 都更加的邪恶。好，你看到吗？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的时候，清清楚楚年间然后时间都5月的时候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我们知道西底家他总共做王11年的时间而已，到了第9年呢，他就背叛了，就背叛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他们已经是附庸国了，已经被他辖制了，第二批都被掳到尼布甲尼撒那个地方去了。但是你看到他跟了联盟之后呢，他继续如果听耶利米的话，不要背叛， 啊，你不假尼撒网会让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生活的，只要继续就好。但是七十年会回来的，上帝会工作的。但是里面就起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预言就出现。好，这边说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啊，这个叫做先知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把他画起来。他说他是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就是神已经眷顾，或是神已经怜悯的意思。这名字也非常好，叫哈拿尼亚。神已经眷顾了，神已经怜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讲的先知的话似乎是怜悯的话，也是带给人家平安的话。但是这些话却不是从神而来的，好像只是告诉大家粉饰太平，平安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没事，是这回事的。那把这些上帝所讨厌的事都遮盖起来，犯罪的事都粉饰太平。好像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子看到平安平安平安，其实真的平安吗？看脸就知道不平安了，因为他来到教就知道他遇到状况了，遇到问题了，但是也不能讲，也不敢讲，不好意思讲，就粉饰太平。这个就是那个假先知那个情况是如此，他告诉大家说平安平安，而且没事没事。好，这个人叫哈拿尼亚，翻译出来就是神已经眷顾，或者神已经怜悯，他是假先知。好，接下来他出现在这历史舞台，他做什么事呢？他说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众民对我说。好，所以跟延续到二十七章所讲一样，那耶利米去到圣殿嘛，对不对？然后用这个轭嘛，木轭放在这里景象上嘛，然后看到人就讲，看到人就说嘛，因为很明显嘛，轭是牛在背的啊，驴在背的，什么人会背呢？就是吸引人的眼目，那告诉大家上帝现在在说什么话，上帝要做什么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清清楚楚告诉大家要怎么准备，大家要怎么样来回应。讲出来，但是你知道吗？当这讲完之后，就这个人也出来讲，这样就哈拿尼亚，他讲的完全跟他是不一样的，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同的看法的，好像是相冲突的。好，他对祭司也讲，他对众人也讲哦。他讲什么呢？他包括跟耶利米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好，你看到他有没有奉神的名？有。他有没有奉耶和华的名？有。他也承认这个神叫万军之耶和华，是这个亚威哈，那以色列的神。然后呢，怎么说话呢？他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把它圈起来。”巴比伦王的轭，昨天不是讲到木轭吗？怎么今天讲到什么？巴比伦王的轭已经折断了，所以跟耶利米是讲是不一样的。啊，你讲说我要复轭。好，要负很多的轭，还有万国外国都要负轭。现在呢，他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的轭。好，请问神会不会折断巴比伦的轭？会，是哪时候？七十年后，对不对？其实过了三代了，到了波斯王朝的时候，那时候古列王就有这份感动了嘛。要经过了三代，经过了这个七十年了。好，但是他的预言却不是哦。你注意看哦，他讲的预言说神会折断巴比伦的轭。代表说我们会自由。来，再来哦，你看到先知讲预言的时候，他会讲到未来是 future。 好，来看到第三节，两年什么之内，这是不是时间呢？是不是 timing 呢？是，先知会讲出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时间点都讲到两年之内。好，接下来哦，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这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好，圈起来，器皿，器皿是个事件，对不对？发生过嘛？因为被掳过的这些金器银器，包括圣殿的这些圣器都被带走了。但是他说两年之内这些轭会折断，并且呢会被带回来，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会带回此地。所以看到第一个是时间点，第二个呢发生了什么事， what 就出来了。好，第三个，我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好 ，OK， 还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第三个什么？出现人物，看到什么？出现人物 ，who 就出现谁呢？约雅敬，哈，这边讲到耶哥尼尔耶哥尼亚其实就是约雅敬啊，倒数第二位王被掳就是约雅敬，哦，他的名字叫耶哥尼亚，其实就是约雅敬的意思。好，这个王呢已经被掳去了，他登基三个月之后就被掳了。好，那掳到那个地方呢，就 在当囚犯犯了、啊、被关起来，就是过一个奴仆的生活，这个是他们所讲的事情。好，接下来看到注意一件事情 ，what 出现，好，再来 when 也出现 ，what time， 再来呢 who 也出现，清清楚楚会发生什么事都讲得清楚了。好，接下来说他们会被带回，就是归回一次，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看到这边来，先知到底真真假假，大概你看起来看穿字面上都看不出来，你不晓得真的跟假的。好，那对照一下，假先知假预言，昨天读过了，很简单，他第一个是他没有被神拣选，他自己选自己。好，第二个呢，他没有神呼召，他自己招自己，这就第二个情况。第三个呢，他没有被神什么差派，他自己派自己，然后呢讲自己的话，这个就是假先知了。哦，假先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家注意听一下，他讲的东西内容看起来没有什么跟圣经违背的、哦、有没有这个？第二个，有没有带给大家安慰平安呢？有，但是这是从神来的吗？不是。那我们知道原来出一个问题在他的心啊。真假的先知，请大家记得，我们要从心来看，就是从这个人的生命的果子来看到，才知道真跟假。如果只是看表面听的话，你搞不清楚。要知道一个树好不好看果子，一个树好不好看果子，一个人好不好看他所讲的话语之后，还有很重要的他的心，你要了解这个。因为先知其实跟我们都是普通人，以利亚也是如此啊，不是吗？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有个心，这个心态要对，如果心态不对的话，什么都错了。我们的心是接收圣灵的感动的地方，我们的心是领受神话语信息的地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弟兄姐妹，一个真的想服侍神的人，他的心是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一个心如果没有预备好，里面夹杂的生气，夹杂的愤怒，夹杂的骄傲，夹杂的嫉妒，夹杂的批评论断，跟人家的不和，这夹杂在里面，心里面是这样子，即使是对的讲出来的还都是错的，因为里面是坏的嘛。所以讲出来的话说我爱你，其实是我恨你，因为里面有恨啊、我很喜欢你，其实里面有愤怒，就很气你，因为里面是装什么，讲出来的话是嫌夹杂在那地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说我们的心里面装什么，嘴巴讲出来，里面的出来就会污秽人，这是耶稣教导的。所以不能是看字面，他里面的心其实是想背叛什么，背叛尼布甲尼撒王的，他想什么背叛的，他不听的，所以他要带动谁啊？带动大家跟我一起背叛的啦。他的心态是这样，所以他想这东西，那讲出来的预言其实都是背叛的。这个就是他假先知的地方了，他里面装什么嘛？他本来就想怎么样让这个国家怎么样，所以他就发出这东西出来，其实里面是不愿意顺服的，是背叛的。所以讲出来很好听，两年之后我们就可以什么复国了，自由了，而且约雅金王会回来了，我们过去的这些被掳的，包括但以理啊、以西结啦、啊，都会回来了。他说两年，但是耶利米说几年啊？70年。有不一样啊，很大的不一样。平安日子来到了，无灾，什么事情都平安无灾。但是耶利米一直讲到三灾一定会来到，战争会来到，有没有？瘟疫会来到、啊、还有什么饥荒一定会来到，有没有？很强调吗？三灾等着你，就看到大家愿不愿意服被那个恶继续降服。再来呢，他说约雅金会回国，事实上不是了，他会死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但是他虽然被关到36年之后改朝换代，然后呢他得到恩惠，王就把他提出来得释放，他跟王一样吃那个王的膳食，这是在历史书告诉我们的哦，这个都讲到非常的清楚。好，你看到吗？这个就很冲突了，真假先知的话有没有很大的冲突？年间对象发生什么，结果什么，完全非常冲突。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不会改变。那 我要鼓励大家，我们要常常看到真的，多一点真的，你假的就会辨别了。真的要多摸多熟悉，假的就很容易辨别了。好，那耶利米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我们看一下真假里面有个特质在。好，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十节，5到10，预备，请。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
好，这一段就好了。5节到10节是第二段。这边说，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刚刚讲的是哈拿尼亚也在殿中，哈拿尼亚也对谁啊？对众民，对祭司讲话，然后呢也对着这个先知耶利米讲话。你所讲的是假的，上帝是这样说，才是真的。所以他们就好像预言性是对啊，是对杠起来的啊，是相反的，是这个。好，那耶利米也听啊，因为他对他讲嘛。好，听完之后，你看到吗？真先知的回应。真正的先知的回应怎么回应呢？你注意看，来，他对哈拿尼亚说：“阿们。”看到这字吗？把它圈起来，代表什么？真先知不会因为假先知讲啊，心里面就开始不舒服、不爽，不会的。请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真先知啊？是，他是大先知，他讲了很多很多预言哦，但是他也讲出人的罪是吗 ？OK， 这是先知的工作嘛，对吗 ？OK， 但是耶稣讲完之后，请问你人都听吗？有没有人拒绝的？有人不喜欢他的，甚至要他去死的，有没有？有。你看他很爱他的故乡，回到拿撒勒的时候，你看乡民有没有？刚开始哇拍手叫好啊。后来呢，就开始质疑啊，他所讲的啊，他看他像不过是木匠啊，就开始藐视他，到最后就拒绝他，有没有 ？OK 啊，他就不得行什么神迹在那个地方，就几件事情嘛。那到最后大家就很气啊，把他推到悬崖，把他推死，有没有？这事件呢？请问耶稣怎么看待这个事？跟他们杠起来吗？跟他们吵起来吗？没有，耶稣选择离开，去到别村庄嘛。就是传讲神的国。弟兄姐妹，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是大先知，耶稣讲出来，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真先知的心是柔和谦卑，不会跟人家对杠的，不会跟他争辩的，争的你死我活的，你假的我是真的，没有。他说阿们，看到这个吗？师父是什么？同意哦，你讲得很好，我也期待这样子，2年全部回来，是吗？他是这样子讲，他说：“愿耶和华如此行，而且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盼望你所讲的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盼望你所讲的都能够实现。”好的无比，也不用关70年，2年就回来，好的无比，不是吗？他没有否定他所讲的，而且呢，耶和华殿中的器皿都被掳走了， 如果能够两年之后带回来，好的无比。阿们，就是我同意的意思啊，看到吗？所以你看到真先知他的心是什么？柔和谦卑，真正的先知。我发到真先知他的心真的是非常安稳的，很自由的。如果你对先知预言有呼召，特别有这份感动想操练的，在新约我讲，请你记得要抓住，就是你的心，你要常常检视你的心，每一天随时都检测你的心，是不是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是 free， 自由，因为圣灵是自由的灵，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二个就是喜乐。你看那真先知，常常都笑眯眯的，很自由的。只要你抓住这两个，你常常的启示都是很从神来的。所以检测你的心，常常是不是没有自由，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些不该有的东西，夹杂着那些愤怒 angry 不平、嫉妒、骄傲、论断、争竞，你很难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的心常常夹杂着这些会让圣灵忧伤的这些东西，你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所以要对付我们的心，不要让这东西进来。如果你跟谁不好的，赶快放下跟他好，不要老是带着这些，我又受伤，我是受害，很多的苦毒 苦水都装满你的心，那你怎么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呢？圣灵只会忧伤离开你，那你即使听到的话，很多的是从自己来的，或是恶者来的。但你可以生啊，不是，抱歉，耶利米可以生气吗？可以的。可他选择什么？阿们，看到什么？他保持他的心什么 ？free， 自由，喜乐，这两个很重要。你们今天就赚到了哈，先知预言的。自由还有 joy， 这两个保持这个。你的服事你要常常检测我的心是 ready， 是最好的状况，你就能够继续接受圣灵来的启示。你看到先知就这样子对付。 OK， 好，第二个来。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什么听。然而这是指示我对众民、对君王、对犹大国、对所有人，包括你，对你所讲话你们都应当听。你可以看到耶利米很沉稳的在回应在哈纳尼亚所讲的话。好，他就讲到一句话，来，第八节，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从古以来就是自从有这个上帝的国以来啊，因为神已经差很多的先知来了嘛，包括以赛亚北国那时候就有了这些先知嘛，他早就都预言了啦。他说他们这些先知说什么呢？他说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有什么呢？论到有什么征战、有灾祸、有瘟疫，看到这个吗？这不是三灾，是不是耶利米讲的啊？是，我告诉大家，原来耶利米他有查考先知书啊。真正的先知离不开什么？神的话的，离不开神的道的，离不开圣经的。耶利米是读经的人。如果你老是喜欢发预言，你不喜欢读经，你要很小心。读经神的话是圣灵给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会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是按手才会圣灵充满，你读经的时候，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它就会充满你。你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的感动是从神而来，或者不是。你读先知书，你都领受到先知来的恩膏跟启示。所以你看到耶利米读过去先知所写的一切哦， 自古以来吗？他查了，他查完之后，哦，我的感动真的是从来，而且过去就预言了嘛，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固的，因为过去就讲这个嘛，现在一定会实现嘛，很清楚。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要认真查考神的话，你的先知预言就会精准，因为有印证，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乱讲而已，不是心里面感动而已，是过去就有讲这些事情了。你看到吗？查考神的话。那相对的，你看到哈拿尼亚，他根本不读啊。前几章讲说他们都离开了摩西五经了嘛，对不对？那先知的话，瑞玛也不听嘛，都是自己讲自己啦，关起来在那城里面拜嘛。那其实偶像也进来，世界也进来啊。那昨天又更邪恶有没有？算命也进来了啦，占卜也进来了，全部整成都这个搞不清楚哎，你可以想象吗？难怪那个店已经变成贼窝了。感谢主啊，神很爱耶路撒冷啊，派个耶利米真先知进来，讲真话，说出真相。接下来神要做什么事？其实神让你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三批被掳，两批已经被掳了嘛，最后一批很非常严重了，三灾要来到了。盼望你们都能够醒过来，开始悔改。那现在虽然被掳，但是七十年就会回来了。这七十年就学习什么？顺服，聆听神的话，门徒训练，不是要毁坏这个国家，乃是大家学会聆听。因为你不听嘛，上帝用环境就让你们学会聆听啊。不顺服上帝的兴起环境，巴比伦王来学，来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吗？你们不愿意背十字架，神就兴起那个恶，让你背在你颈项上吗？就学会什么听从，就是看到了嘛。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真假先知还有很重要的第九节第十，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他不跟他争辩，他说：“但是你看到我查考的众，从古以来呀、啊，你看这些先知预言的，都对这个国家，就犹大国，还有包括外邦国，都有说有战争、有灾祸、有瘟疫。现在你说平安嘛，对不对？先知说没，我说会有战争嘛，有灾祸嘛，但你说安逸，没事的，很快就会回来了。好，那怎么知道呢？很简单，你说几年呢、啊？两年嘛，对不对？”两年就是 timing， 刚刚读的嘛。两年之内，如果你讲的成就啊，哈利路亚，从神来了啊，两年之后没有了呢，就知道你是假的嘛。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网络当中看到很多人在发预言，要懂得辨别。常常讲到一些哇，台湾又怎么样，中共又怎么样，又大地震了，海啸要来了，因为罪又很重，拜偶像很多，哇，讲一堆。你要查一点，以前我都很紧张，跟师父曾经也跑到山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中共飞弹都要过来500颗，我们是台湾人没当跑啊，不能跑到贝里斯去啊，哇，那怎么办？因为搞不清楚。那时候很年轻，还没当牧者的时候，我知道吗？台湾不少教会就分裂嘛，1995嘛，有没有？中共犯台啊，可能聪哥他那年代差不多都知道，没有辨别能力。可是你知道吗？台湾这几年，请问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些预言？还是有，是不是？可能不是中共的问题，常常大地震来了，大灾难来了，有没有讲这个？有，但是注意听一下，老是讲这些，但是都不成就，你不要再听他了啦。不管他名气多大了，每每都讲啊，讲讲都有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他就说啊，因为大家祷告了，悔改了，所以神就不降灾祸了。阿尼亚在预言，我们要供，是不是？可是就是有人会信哎，你知道吗？你做那个会信的，很少好好的委身在教会跟读经，也不受门徒训练。老是跑来跑去啊，有没有这样子？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无知，我们对上帝的国要很清清楚楚。阿们。请问地震会不会越来越多？ 你不用发预言了，耶稣早就预言清楚了。像妇人要生产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痛，越来越剧烈，是不是？是。那代表什么意思？因为神的国越来越近，大家努力做一件事，完成大使命，不是在那边走走走走跑跑跑跑，是赶快什么抢救世上灵魂吗？要卯了你的全力，尽心竭力完成大使命，好好的做幸福小组，带人归向耶稣。阿们。这才是正道嘛，不是邪道啊，正道。好，注意看来，虽然很简单，怎么知道这个真假？他就时间嘛，时间，你说两年没，阿玛伯嘞，你看阿伟搞得详细啊，最后没很凄惨啊，有吗？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要有辨别的，因为他的对象是谁讲的？对众民讲嘛，对不对？对祭司讲嘛，对不对？他对大家讲，哎，是公开讲的预言哦，是有关整个国家的预言哦。这个人基本上，如果真先知的话，他是什么？他是国家的先知啊，因为他对国家讲嘛，他不只是对一两个人讲个人的些预言，他是对整个哦。所以他要不要负更大的责任？要。所以我们多做一个先知的列国先知啊，你要小心啊，因为你讲的话如果不出于神的话要小心，因为你要负起什么责任呢？什么？因为你对公开嘛，一样对教会呢也是公开的，所以这个都要注意一下。我们要了解上帝所兴起的，上帝会建立，上帝会让他会懂得背十字架，懂得谦卑柔和，懂得怎么回应，然后呢一步步陪他。已经当了23年了，昨前天才读而已嘛，所以他已经背十字架很久了，也被上帝修剪很多了，到最后知道怎么讲，怎么是从神而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真假就从成就的时候来看到，说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 key word， 在第九节的地方。好，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什么取下来，并且什么折断。请问这是什么动作？你可以想象吗？耶利米就弄那个什么木头的轭，他还把它扯下来，会不会很多的这些拉扯？哇！而且公开呀，是代表什么？羞辱。公开羞辱你才是假先知，然后他身上的这些硬扯下来，看到吗？所以另外来看到就是一个假先知，他里面心里面是充满什么？愤怒，充满了不爽快，有没有？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增进。人家讲他不对，他马上就反应出来。可是你像真先知，柔和谦卑，不跟他争辩，不该输赢。真先知 ，OK， 因为他知道我该讲就讲就好了，我干嘛去跟你有任何的这些抵挡起来？好，所以真假先知，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情欲的，看到吗？很强调哈，所以都知道真假，都知道了。从他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好，你看到吗？这边讲到假先知就将先知以耶利米的轭，就是脖子上的这些轭取下来并且折断，代表他非常非常的愤怒，不认同，甚至公开羞辱了耶利米。好，接下来最后一段来，我们看到耶利米又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11到17。好，预备，请。哈拿尼亚
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耶和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好，接下来继续看下来，你看反应来第十一节，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到他常常用神的名字，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什么走了。好，你看他又再讲一次，代表说我所讲的真的是从神来的，大家听从我的话，因为是奉耶和华的名字讲的。好，耶利米做什么动作？他被羞辱，好，他被这个景象扯下来，那大家公开来羞辱他的时候，他怎么做？他走了，他就什么走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真正的先知，不争辩，不争论，哦，真正从神而来的，都不太会宣扬自己了。真正从神来的仆人，都不太会荣耀自己，他们把荣耀都归给神。他我是很小的，这是真正的仆人。像施洗安，他来到旷野的时候也是没有声音啊，对不对？真正的从神来的都有这个特质，他知道他是谁，他要把荣耀归给神，他不过是仆人。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就走了，他选择离开，不要跟这个亚拿尼亚有这些冲突在当中，他选择离开，像耶稣一样选择离开。好，十二节更精彩哦，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上的轭折断之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谁？耶利米。当他一折断的时候，神的话来到了。弟兄姐妹，耶稣一再鼓励我们，他说，你们如果服侍我，我的父跟我都必什么尊重你。你们知道这个？因为你是我的什么仆人，我选召你，我差遣你，你就是代表我。当你受羞辱，就羞辱谁？羞辱我。看到吗？弟兄姐妹，深渊在神啦。你只要清楚，你知道你是谁就好。你是谁的？所生的儿女，你是谁所差派的？遇到这些都没关系，因为我的主人会为我伸冤。看到这个吗？如果今年没有伸冤，以后永生的时候就会伸冤了。都会的，神一定会伸冤。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沉稳呢，要安稳，麦格朗属羊，因为神是一个审判的神。耶利米就走了，他就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也跟他没有什么对杠都没有就走了。可是在走了过程当中，忽然间神的话就临到了，看到吗？因为神知不知道？知道。神来告诉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我要告诉你什么话。来，十三节，来，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了木轭，却换了什么铁轭。你去告诉谁？哈拿尼亚。神有没有当场就给他话？没有，要看他离开之后，在路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伤心难过？哎，他没有哦，上帝的话就临到了。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我们被神用的人很简单。耶稣说 ：“Follow me， 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然后再来呢，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上帝要用的人就是这样的心愿所讲的。我们的己一定要定死老我，那个己怎么定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定死我。讲清楚吗？我们里面当然有感觉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满呢，就像耶利米一定有啊。可是他被修剪了23年了，天天都背起什么十字架，所以他已经被拒绝很多年了啦。他的传道的生涯，要我们用这个眼人的眼光的话，是很失败的，因为没有人要听啊。讲了23年，没有人听他的嘞， 是非常失败，但是神让他忠心就可以了。可是他忠心不断的修剪修剪，到最后他也不在乎这些了。到最后你看，讲到最后你看，还被人家抓去，然后呢几乎要死，有没有被人家打死，但是他还是平静安稳，因为他的老我已经致死。好吧，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神的仆人们，包括我们全时间服侍主的。记得你要跟随耶稣吗？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怎么舍己？用十字架来钉死老我。这个就是门徒训练，这样子神就开始可以来用你。你看到过去的犹大国的人都不需要来舍己，老我很大，非常多的老我，心里面充满了我，骄傲、自大、自私、生气、愤怒、不信、怀疑，都充满他的老我里面。这样上帝很难用，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即使听到，都是自己的声音，甚至是魔鬼的声音。好，再讲回来，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呢，他的态度，你看到他愤怒没有？他只是回避啊，你要跟我吵，我不会跟你吵。我知道神要我讲完就结束了，我不过是信差，我讲我该讲的，我只是一个信差而已嘛，先知只是信差，讲完就走人嘛，你要跟我干我也不会跟你干的，就走。好，走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因为他的心里面自由，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安稳跟喜乐，因为为义受逼迫嘛。好，你看神的话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亚拿尼亚，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的木轭却换了什么铁轭。从木轭到铁轭，刚我们弟兄讲的就更沉重了嘛，木本来就不容易的，挂在这个景象上，我们看过牛挂轭就很辛苦，现在变铁的，看看更沉重，更大的压力，代表说这些被掳的犹大国的百姓们，前面一览两批的是好的无花果树，放在什么巴比伦那个地方，现在这个呢是极坏的什么无花果，那边是木轭，这边呢铁轭。所以你看神一直在劝他们铁轭，而且越来越沉重，山灾要来到。好，因为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已经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什么给他。这是在上一章所讲的，就讲一遍。好，接下来哈纳尼亚，你看到先知耶利米呢就去回到哈纳尼亚说，请问他有没有带着勇气去？如果你被拒绝，你还会去跟那个伤你的人讲话吗？但是你看到耶利米是顺服的，神他要走就走，神要他什么回就回，看到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听神的声音，即使有挑战，即使有难过，即使有挣扎，他还是回去做，因为他是信差嘛。我再讲一遍，请问邮差送信人可不可以有情绪？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就不要送信到你家，可以吗？看到你家就越过，可以吗？不行，这个叫做自私老我。阿们，要你回去就回去，要你走就走。其实耶利米才能跟神在对话，神说走，不要多说，就走。走到一半说，神的话就临到了，回你就要回。OK。另外一个角度是来注意听，耶利米不公开跟他对杠，有没有？因为那是在众民的当中，是在圣殿当中，先知讲的话是出于神，是代表神，他的口舌很重要。他一公开的时候，你看他们说阿们，愿你所讲的会什么成就，代表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但是他不指证他是假先知，你从头到尾有没有看到他说骂他假先知？没有。当他走了之后，神说你回去，那时候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讲，赞美要公开，指证纠正要私下，看到吗？真正的先知不说你起来，你犯了哒哒哒就讲了，在公开教会玩的共不？没有。哪时候会讲？可能一对一私底下的时候， 上帝让我感动哦，啊，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的脚已经弄到浊水兮兮了，又很脏啊，很污秽啊，要离开啊。听人的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啦。真正的先知就是如此，他不会公开定人的罪，他是私下告诉你错的地方，盼望你有悔改的机会。是不是这个？看到后，真先知就是这样的态度，要弄清楚哦。好，再来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对先知讲话的时候，在旧约新约很不一样。旧约是直接奉耶和华的名字讲嘛，对不对？到了新约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说预言嘛。先知预言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十四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做先知预言的时候，记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后呢要轮流什么说预言，那一个人讲的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呢那两个人就要什么要慎思明辨，有没有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嘛？然后大家要一起查验，到底你感动的我感动的，有没有同感一领。所以先知原来是顺服先知的，真的注意神的是合一的，这是新约教的。但是旧约呢是直接奉耶和华的名字，所以要很小心。如果不是神拣选的旧约先知，要小心哦，完了结果都会死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预言先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哇，神如此说，尽量不要这样讲，你要说我感动，圣灵在我心中有个感动，我有个领受，我就奉耶稣名，我就讲，这样可以的，想了解吗？有两三个人吗？因为我不是像旧约耶和华如此说，那是什么圣旨，因为你直接跟神，所以大家都要跪拜啊，因为是从神而来嘛，不能删也不能多嘛，不是昨天讲这个吗？那是不是圣旨？是啊，所以大家都很细节，为什么？是从神来的嘛。可是到新约不是，是两三个人代表一个 team 轮流说，而且要慎思明辨，很重要的，先知的已经顺服先知的，是合一的，这样明白了哈。 OK， 大家知道这个。好，那接下来你看到吗？请问这个耶利米跟哈纳尼亚说的时候，他有没有正确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十五节。来，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什么差遣你。”他私下告诉讲这句话，神没有差遣你了。第二个，你禁使这百姓依靠什么谎言？你禁使百姓依靠什么谎言？原来你讲的话是假的，是假预言，是谎言，怎么来的？从你心里面出来的嘛。所以先知的心充满什么心？充满虚谎嘛，充满虚谎，所以讲出来都是虚谎的话。所以又讲回来，我刚刚就讲的，我们的心最重要。我的心里面是受伤，你讲的话都是受伤的话，你心里面都是污秽的，讲出来都是污秽的，你里面的愤怒讲出来都是愤怒的。心很重要，它里面装满什么？装满了虚谎，讲出来都是虚谎的。好，接下来哦，你看到吗？这个使百姓依靠谎言，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什么去世。严不严重啊？很严重，这事情很大条的。去世就是死掉的意思啊，原文意思就是从地上什么除去，这个很严重啊，从地上什么除去。如果他真的是先知的话，他听到真的从神来的话，他会不会顺服啊？会。他如果真的谦卑顺服了，请问他会不会死？不会死。为什么？注意看一下，来，他说你今年必死，因为像耶和华说了什么悖逆的话，你今年必死。请问我们刚刚读的是登基几年了？四年五月嘛。 OK， 他说预言是什么？两年之内嘛。 OK， 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他说你今年就必死。请问有没有死啊？哪时候死？是七月死了。四年的五月到七月，多少时间
？OK，
请问有没有给他悔改机会？两个月，如果说主好像讲错了，请你赦免我，我说虚谎的话，请问神会不会给他怜悯？
会。
如果没有给他怜悯，说你说谎，你该死，现在就会不会死啊？会有。可是神让到七月去，因为给他怜悯的机会，悔改的机会。这位神真的是这么好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的罪很重。为什么？来，结果这边来，他说：“看哪、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背叛的话。你不仅说虚谎的话，那个虚谎要带百姓不遵守上帝的话，然后呢，引导大家继续背叛神。结果罪重不重？很重。”神已经安排了，已经两批被掳了，到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受培育、受调整，然后改变你们成为顺服的犹大国。神已经定了七十年，你故意说两年，是不是公开敌对神？请问公开敌对神重不重啊？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名字嘛。难怪神说你今年必定死。因为讲的背叛的话，你公开敌对神，哇，这个就是亵渎神啊，哇，不得赦免了，你看很严重的。如果他愿意两个月悔改，我想神会怜悯他，但是他刚硬啊，人的心会骄傲到个地步，你知道吗？刚硬到个地步啊，不愿意悔改，为了面子问题，这样死得很凄惨。好，接下来这样第十七节，先知亚拿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好，请问他的预言到现在有没有应验呢？一句话都没有应验，都没有。好，所以你看到吗？请大家记得，结论来讲，这一章让我们认识真假先知，真假先知。这一章让我们认识假先知心中充满了虚谎，充满了不信，充满了怀疑，再来充满了骄傲，他的心是什么样出来的就会怎么样，所以心你看不到，话语就听得到了，结果如何？第三个，假先知的结果是很凄惨的。我们到新约，上帝还是给教会有先知性的功能，叫做先知讲道。 OK， 那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但是记得是团队，两三个人一起来发预言，这是在十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开始讲的。那我们就要彼此的慎思跟明辨，因为先知领是顺服先知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二十八章来感恩，求你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教会，让教会在这末世的当中，我们知道先知是从你而来的，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所建立的，也更是你所差派的。帮助我们知道先知是你的代言人，是你的信差，要忠心于主人，不再是靠自己，也不是自己乱说，乃是知道是从神来的话语，一句都不能删，也不能加，也不能减。我们单单顺服你到底，也帮助丰富教会在这个年间能够为主来发预言，为国家来发预言，为万民万国来发预言，让你的功能能够继续在教会当中。我们谢谢你把这个鹰的眼睛、先知的眼睛赏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真正的先知，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无论是做先知或者五重执事或者其他的恩赐，都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心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清洁的，是喜乐的，是自由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